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《风晓东的故事》，作者：风晓东、王恩英。第一部分：人的尽头。作者：风晓东。
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会直。这句话对我来讲是最确切不过的了。在我以往的生活经历中，几乎没有翻不过的山头，趟不过的水。曾多少次身临困境，最后总是能够逢凶化吉，平安度过。久而久之，就更加自以为是。面对人生，我会潇洒地自问自答，敢问路在何方，岂知路就在我脚下。八月初，我住在 Campsie 一间租金低廉的小木板屋里养病，正值我癌症放射治疗结束，又一轮化疗开始的时日。人极度的疲惫，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，连睡觉都没有办法，整个身体就像一架专门生产疼痛、酸胀、麻木、不安的机器，不断地折磨我。说是生不如死，一点都不为过。祸不单行，其他的打击又接踵而来。先是房东太太因其他房客嫌弃我，通知我搬迁，我妹妹赶紧为我另找住所，可人们一听是癌症病人就都拒绝。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愿意接受我的，正要搬迁时，我妻又带给我一个令人窒息的消息。因她重新去工作的缘故，社会福利部停止了我的特别救助金，银行卡上只剩下几块钱，我能靠什么去支付房租、支付账单及其他生活费用呢？黄昏时，我望着渐渐西沉的太阳，感到眼前越来越暗，身上越来越冷，一股绝望、恐惧的情绪笼罩我的心头。这时我从心底里突然浮出一句话：怎么没了路了呢？我看不见路了。念头一起，嗓子哽咽，鼻子发酸。又一个念头出现：难道这小木屋就是我的灵柩了吗？奇妙的是，恩英姊妹的话在我脑中浮起：天无绝人之路，依靠上帝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是的，我真的是到了人生的尽头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帝，向他祷告。这一夜我不断的祷告，求上帝为我开路。第二天早上，妹妹如常来看我，同时带来了恩英姊妹给我的一封信。在信中，她再次邀请我去她家住。前几天她曾向我邀请过，我根本没加考虑就拒绝了。因为一直以来一周要工作六天的她，每天还要照顾半瘫痪住在老人院的妈妈和刚成年的女儿，为了我的病，她有无数次的往来医院接送，甚至有几次请了假来帮助我。这些人情债我已无法还清，哪能再给她肩上添加负担？更何况我与她毕竟是萍水相逢，因此说什么也不能答应。但是我读了她的信后，泪眼模糊了。他在信中这样写道：我和我女儿不是凭人的血气、一时的同情冲动来帮助你，这是上帝感动我们，特要我们邀请你住到我们家里来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们在这里有来自主赐给我们的大爱，虽然你只能住在客厅里，但是你不必要再为付房租而操心。我们很高兴上帝可以使用我家，将他的大爱丰丰富富地倾倒在你身上。当天傍晚，我又接到他女儿慧慧的电话，说：小东叔叔，我已申请了宽频带网络，你来我家住，我们可以同时上网，你可以在网上下下围棋，互不影响的。他又说，我们会和另一房客将原来放在客厅的沙发、书桌等家具搬到车库里，腾出地方来放床给你用。这些话让我已无法推却了。八月七日，我搬进了恩英姊妹的家，望着墙上挂着的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木匾，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油然而生， 心情特别的平静。我思想着爱的源头究竟在哪里，若用人间常理，我找不到答案。这是超乎人世间的爱，是上帝借着人向我展示他奇妙的大爱。这时我突然悟到，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，一点也不假。在人看来，我这个晚期癌症病人也没有任何挣钱的能力，社会福利部又停止了对我的救助。然而爱我们的天父竟然安排我住到我主内姊妹家，很多素不相识的主内弟兄姊妹纷纷捐款给我用，使我不致缺乏，反而有余。8月19号我在康考的医院欣然接受了洗礼，正式归入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下，高高兴兴地找到了回家的路。虽然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癌细胞已扩散，医生也停止给我治疗，但是我感受到的却是从未有过的安宁。这是一种说不出的，在主的爱里才会有的平安，是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挽着我，带我回天家。
第二部分，封晓东的故事，作者王恩英。2004年8月初，封晓东因患癌症，身体极其虚弱，又面临要搬家的窘境。他妹妹在照顾他的同时，还要挤出时间去看房子。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间周租80元澳洲币的房子，又传来社会福利部门将停止他特别救济金的消息。当时对他而言，真是雪上加霜。我知道这一切事情后，心里很难过。我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为他开路，看顾他，让他在不久于人世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。这是我心中有感动，要接他来我家住。当时我为这个感动吓了一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家是一个很小的两房一厅的单位，一个房间已经租给了一个姊妹的儿子，另一个房间我和女儿住，要接待小东就只有住在客厅里。客厅本来就小，平时若有3-4个人来家里做客，我已经头痛，无法妥帖安排客人坐下。现在要再放一张床铺，实在是不可能的。我把这事儿和女儿商量，并征求她的意见，她用两段经文作为了回答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妈妈，要留心，她强调说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妈妈，小东叔叔现在是上帝的出生婴孩，我们更加要关心帮助他，让他感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。他说。第二天我去看小东，先做了口头上的邀约。小东表示不能接受，但他妹妹小梅为他哥哥着想，认为很好。事后他又站在我的立场上，觉得会给我添加太大压力，就来电话拒绝了。当夜凌晨2点半左右，我醒过来，感到只是口头上邀请他，他可能还不明白我真正的意思，所以就起来给他写信。在信中阐述了我们请他来我家住是出于上帝的感动才做此决定的，是上帝透过我们母女二人来帮助他，是上帝在我为封晓东代祷之后的回应。晓东接受了邀请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使无变为有、无所不能的神。晓东住到我家后，本来狭窄的客厅反而比过去宽敞，弟兄姊妹来看望他时，我反而不担心没地方请人坐了，因为客厅里头的大部分家具都搬到车库里去了。圣经上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晓东到我家住的第一感觉，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，感到说不出的踏实和温暖。因为特别是他看到了我家墙上挂的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横匾以后，更觉得宾至如归。这块横匾是一位姊妹在我搬家时送我的礼物，没想到在一个主内出生婴孩眼中，竟可以产生奇妙的温暖和安慰。10年前我结束了在一位姊妹家的住家工作，她送我一套单人子母床，没想到这次正好给他们兄妹二人用上了。小梅陪她哥哥过夜时就有床可以睡了。小东来我家住了仅仅10天， 因为病重就住院了。在医院里，他正式接受了耶稣为他生命的主宰，教会的牧师也为他主持了隆重的受洗仪式。在小东住院的最后日子里，他完全在主的爱里得到了放松，尝到了超乎寻常的平安和喜乐。他的腹部虽然肿胀得像个球，却不感到胀痛和呕吐，而这都是晚期癌症病人最常有又最难熬的痛苦折磨。他常说，我很平静，很平安，谢谢主。在他有精力时，常常阅读圣经和属灵书籍，当他精力不济时，就让陪伴他的人为他读。有一天，他妹妹为他读《活水》中的一篇文章，读到上帝常及苦难使人长进时，小东弟兄马上清楚而坚定地说，我愿意接受考验。他在病床上写了两篇见证文章，一篇是《人的尽头》，另一篇是《我叩门，他开门》，这是他凭正直写出的诚实话。小东还开口为其他患病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像恩待我一样恩待他们，像看顾我一样看顾他们，挪开他们的痛苦。当他身体极度软弱时，常要求我们为他祷告和聆听赞美诗。9月10日傍晚，当黄伟华牧师来看望他时，差不多已经睡了一天的他仿佛早知道一样，睁开双眼，迫切而又清楚地和牧师说，牧师，我正等着你来，请为我祷告。他靠着主的大能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，于2005年9月21日晚上6点，随着赞美诗歌《喜乐满我心》的美妙乐曲，在郑天真姊妹的祷告声中安息主怀。小东弟兄信主耶稣只不过短短几十天，但他竭力做陶主喜悦的事，他饶恕宽容了曾经伤害他的人。他对我们说，主要我们爱仇敌，而我所有的还没有到仇敌的地步。他深深感谢澳洲政府对他这个刚移民十天就患了重病的人的照顾，竭尽全力地为他治疗，又使他在临时居留期间仍能领到特别救济金。无以相报，我的灵已属天家，那么我将肉体捐献给雪梨大学医学部，让有关部门可以获取有用的部分来造福人类，将我患病的部分去做研究，为人类最终战胜癌症提供有用的经验。为此，他入住医院后不久便办好了捐赠遗体手续，求上帝纪念小东弟兄的这份爱心。通过接待小东这事，使我体会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有时这样的感动是极其微小的，却是上帝的呼召。我们要时刻牢记圣经中的教导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之人施行，参见箴言3:27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风小东的故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听了小东弟兄的故事，不知道此时您有怎样的感动呢？小东弟兄虽然在异国他乡罹患癌症，身处困境，贫病交迫，但却没有被爱他的神遗忘。神借着恩英母女二人的爱心，让小东弟兄得蒙安慰与照顾。这份爱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，乃是出于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舍己的大爱。正是这份爱激励着他们，他们就受感动，定义要将这份爱活出来。圣经上主耶稣说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下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希望今天的这个故事对您有所启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。 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
让自己成